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九点到十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刚才我跟麦先生我们还说呢，哎呀，九月份了对吗？
已经九月中旬了。
九月中旬了哈啊！我知道麦先生有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
可以说是兴奋吧。
啊，是哈。那可以说吗？
可以啊，
可以说哈。到下星期的时候呢，麦先生就暂时离开我们的节目哈。我记得在电波当中也跟听众朋友说过，他们的以色列之行开始了，正式就要起航了哈。我这两天听到他们说的时候，我也跟着这个跃跃欲试哈，但是很遗憾我去不了了。好的，那么我们说到时间呢，也说到这个天气，其实这两天有的时候还挺冷的哈，特别在晚上的时候，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这句老生常谈，但是确实温馨的提醒大家吧，我们墨尔本一日四季的天气呢，请您特别注意您的身体健康。好，那我相信呢，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呢，每个人带着不同的心情或者不同的想法，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感受呢，来收听我们的智慧心语这个节目哈。那小凤在这里呢，还是那句话哈，希望我们的智慧心语能多多少少的都能帮助到您。我们也盼望接下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能过一段轻松愉快而有意义的时光。好，那么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我们仍然真诚地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在9:30左右，您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9608829。好的，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麦先生跟我们讲的那个话题是什么来着？就是可以离婚吗？对吗？
关于离婚的问题哈。
那其实我们看到现今的这个婚姻呢，我们就不说了哈，享受婚姻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是忍受婚姻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对吗？我相信跟我们最初进入婚姻的那个初衷是大相径庭的哈。原本呢，婚姻是我相信是我们每个人都美好的一种期盼，但是呢，最终呢，走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哈。当然了，有的人说，哎呀，我忍呀忍呀，我忍无可忍，啊，有的人呢是因为虐待啊，被打，说实在真的没有办法，可能都生命危险了，你不离婚怎么办呢哈？还有的呢是说，他们有句话叫小三儿猖獗哈，就是那丈夫被这个另外的第三者给插足，没有办法回头了，你想挽回也没有办法了。还有的呢是实在呢爱不起来，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说性格实在不能合在一起了。那还有呢是太讨厌对方了哈，不管什么样的原因，最终是导致离婚了哈。那我们发现其实离婚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有的人呢就被歧视，有的人被指责，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少一点哈，特别是像40-50岁啊，上一代人这种状况就更多一点哈，比方指责你的，哎，都因为你不好所以人家才不要你了啊，或等等这些。有的人呢被丈夫抛弃以后呢，就产生了很严重的自卑感、自责感、自怜感，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哈，被妻子、丈夫被妻子抛弃。那再婚呢，这种人呢往往没有自信心的时候呢，他的再婚也相当的困难，那活得很痛苦。当然了，咱们一会儿得问一下麦先生可不可以再结婚了哈。还有些人呢干脆不结婚了，但是呢男女朋友一大堆，难听点话就是胡来了。有些人呢只同居不结婚了，因为他说万一合不来呢再离婚，担心了。那所以我们今天索性合适的就在一起，明天不合适呢分手似乎也简单哈。总而言之是做错了找错了，或者呢其实没准备好，反正就进入婚姻了。其实离婚呢还是件错事儿哈，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也就是说你的决定和你的选择是错了。这个终身大事来说呢，离婚无疑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好不好就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哈，我离婚以后怎么办？ 我们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去怎么看待他们？那他们还可以再婚吗？
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堆的就是离婚可能导致离婚的理由。
嗯，
我们前边提过一个一个算是重要的概念吧，那就是说婚姻是一个是一个不容易面对的一个人生的责任和使命，所以呢生命的成熟进入婚姻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训练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成熟，然后在他们生命成熟的时候进入婚姻呢，是
相对比较稳定哈。
哎，相对比较重要。
嗯。
另外呢，就是我们需要在道理上、在真理上明白婚姻到底是什么，婚姻有什么规则，遇见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在这一切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因为人是很有限的，婚姻需要很多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归结到最后呢，就是两个基本的东西，一个呢就是有爱心，一个就是有真理啊。那么这两个东西呢，人本身都不具备，那么他需要一个外来的供应。那么你的爱的泉源在什么，源头在什么地方，是吧？那这个真理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用错了道这个真理的话，你把一个谬误的东西无知的错误的东西来作为了依据的话呢，那么你的婚姻到了遇见问题的时候，你的整个指导思想就错了。
嗯，
那么你就很难产生好的结果。那么当你爱心在许多的冲突矛盾的里面渐渐的开始枯竭的时候，我们说人在爱的这个这件事情上面呢，它好像是月亮，它不是太阳，也就是说它自己并不发光。所以我们那时候说，如果人人都奉献一点爱的话，这世界会变成更美的人间，是吧？
嗯。
可是这一点爱为什么我们就付不出来呢？
嗯。
那么大家都需要爱，也觉得爱很重要，可是呢你就是做不到啊。人人都奉献一点爱当然是另外，如果我们人人都诚实，没有虚假，没有欺骗，那么这个世界岂不就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吗？
嗯。
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诚实这么一点点的要求，人就是做不到啊？这个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供应，也就是我们从一个被造者的位分了解造物者与他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的建立才成为他自己生命得以维持得以滋养，就好像一棵树不断的有水来浇灌它一样，它才能够枝茂枝叶茂密，是吧？能够果实累累，是吧？如果没有水的供应的话，它根本不可能让它自己的生命，也就是人的生命能够得以存留，活得丰盛，那它必须有很多很多的条件。那么这个条件呢，其中包括着物质的条件，但是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这个内在的生命的条件。那么这个条件呢，一定是与造物的上帝有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时候，人变成一个孤独的个体我们曾经提过这个概念呢，叫做宇宙孤儿它成为一个与外界没有实质性关系的一个完全自私的个体的话，那么他的生命是很快就会枯竭掉你发现他自己的里面他并不产生这些东西 那么原本的那一点点呢，往往不足以应付生活给他带来的这些压力啊，这些挑战，他不行的。所以要维持一个好的婚姻，进入一个好的婚姻，都是需要很多条件的啊。那么我们真是盼望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们人生几乎是最重要的东西。那我们的事业赚钱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是吧？你没有钱怎么活啊，是吧？我们人是这个，我们说过上帝创造我们是人有双重的这个生命性啊，一个就是它的物质性，一个就是它的灵性，是吧？那么人不能脱离物质性生活的啊，这个是必然，但是人不能光活在物质里面啊，那个比物质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是内在生命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人们忽略它的话，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对人带来的惩罚啊，就是你内心里边道德观念里边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啊，这些东西给你带来的痛苦要比你在物质上贫穷要严重的多。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好好想啊。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讲的问题就是离婚之后怎么办，是吧？
嗯。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补偿的问题了。
因为我听到会有基督徒说哈，离婚了你就自认倒霉吧，你就自食其果，你不能再结婚了。
那么这个就有点像你没有离婚呢，就是保健啊，你保健。那么现在已经病了怎么办？病了就不能说你反正已经病了你就死吧，
有点意思
啊。这个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无论是从人的观念，还是从上帝启示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的观念呢，都是我们能够把一个问题尽量的能够把它往好处去努力。所以这个呢，我想到了大概两方面的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和把握哈。那么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哈，我们需要了解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一个错误的产生，你必须要承担，你一定要承担它的后果，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也就是说，上帝所命定的规律是不会轻易的被改变啊，除非上帝在特殊的情况下那么他把一些原则改变，那么我们把这个称为神迹啊，神迹奇事发生了啊。那么神迹奇事不会总是发生的，那么神怜悯人，没有按照人的做的错事或者恶行来足足的报应人，这是神给人的特别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能期望这种东西必须临到我们。那么这时候我想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总是暴饮暴食，还希望我们自己有苗条的体型，那么这个期望是不合理的啊。也就是说，你任意破坏你的婚姻，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配偶，因为婚姻的困难就在于这个，不仅仅是你自己努力，必须对方和你一起努力，那么你才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是吧？所以婚姻的这个幸福婚姻是建立在两个人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单方面的努力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不管是哪一方啊，或者双方都没有按照爱和真理的原则来维护建立他的婚姻，最后导致了这个婚姻的破裂的时候，那么双方都要承担这个婚姻破裂所导致的精神物质关系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后果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而且这个后果往往是终身性的啊。特别是如果是已经有了孩子之后啊， 那么这个对孩子啊，甚至于不是我们终身性的，是几代下去都可能会产生影响啊。如果一个孩子因为父母的离异而导致了自信心的缺乏啊，导致了对婚姻的恐惧，导致了对人生的厌世感啊，这个只是程度的问题啊，这个一定会导致这些问题出来的啊，只是这个程度的问题和这个孩子对这些问题他的承担的这个能力的处理的能力的问题啊。有些孩子的个性可能是比较内向，比较处理这种能力比较差，那表现的就比较明显啊。有一些孩子呢比较灵活啊，比较能够承担得了啊，还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无论如何，他一定会产生这些负面的影响啊，对于双方的家长，对于自己的自信心啊，因为这毕竟是一段婚姻的失败，那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哈。那么当我们要，不管是我们选择独身也好，还是选择再进入婚姻也好，我们不能轻视上一个婚姻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面对前面的人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那你必须要对于上一个婚姻所带来的后果有正视它，解决它，那这个尽量的使它对于未来的人生，未来的这个婚姻或者任何的关系吧，使它的影响能够减到最低。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原则哈。那么第二个原则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错了啊，那么就把这个错误呢想办法减到最低。这刚才我们讲到了是吧，如果这两条道路呢没有第三条道路，或者第三条第四条，所有你可能选择的路都是错，因为现在你已经错啊，已经不可能再正确了是吧。那么就是说，比方说你这个，我还是用这个受伤的问题做一个比方啊，就是说你的腿已经撞断了是吧，那么你是瘸一条，是少一条腿，还是做一条假腿，还是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它已经不是你原来的腿了，不可能和你原来的腿那么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在不如原来的好的前提之下，那个最好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使用的一个原则。那么在圣经啊，上帝借着他的仆人所写下来的这些对于婚姻的原则里边呢，其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首先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我觉得应该小心的使用这句话啊，这句话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好像一个错误一旦形成以后就无法解决了。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啊。这个浪子不是他一回家他一出去就回不来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盼望的是一个生命能够不断的归正，从错误中回头，而不是从错误中灭亡啊。所以我们说圣经也这样提到啊，就是我们的上帝并非不是人性化啊。其实圣经里边很多很多的启示都是在非常人性化的里面来启示出来的。上帝有他的标准啊，我们的内心里边也有我们的标准啊。可是呢，上帝因着人性的软弱啊，并不完全按照他自己这个理想的标准来对待人，而是按照人实际的生命的情况来对待人的。按照以色列人啊，他们的一个说法呢，就是上帝好像是一个牧人啊，我们都好像是他的羊群啊，羊群 他之所以需要牧人，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照顾他自己啊，所以他需要有这个牧羊人来照顾他。之所以需要照顾，因为他可能会错啊，可能会有危险啊，自己有软弱啊，有缺陷，所以才需要帮助啊，需要牧养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啊，我们需要成长，我们从无知走向这个知识丰富，是吧？我们从软弱走向刚强，我们从不会走路到会走路，这中间往往我们还是会摔倒，会出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不是一软弱一跌倒就完了啊，而是我们中国人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是吧？叫做这个失败乃成功之母啊。那么我们从失败当中学得教训，那么以后呢，我们能够做得更好啊。任何的事情，除非是死亡啊，像这样非常严肃，这个绝对没有挽回机会的这种事情呢，你不能从中学经验啊，你不能说我自杀一次学学经验，看看以后不再自杀啊，那已经没有机会了啊。当然，所有的错误到了最后，好像我们说破镜若重圆的话，它一定还会有痕迹啊。我们身体受伤会修复，修复会留一个疤痕啊。那么我们尽量减少错误的发生，但是一旦错误发生了以后，不是绝望了。其实这个呢，我自己感觉这是圣经所带来的给我的最大的一个信心的或者做人的一个力量，那就是说当我软弱的时候，有人理解，有人帮助，我们的神是理解饶恕人的神啊。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有一句话啊，新约希伯来书里边说，我们这一位尊荣的大祭司，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人的软弱啊。所以这句话呢，真的是在这个人失败的时候啊，是我们能够理解那一位设立道德，最终要审判人的善恶，但是他同时呢也是愿意饶恕人啊。只要人有那个可被饶恕的条件，他就愿意饶恕我们啊。所以耶稣的十字架，这个红颜色的啊，成为世界的医院的标志，那就是生病之后的人需要被医治啊，需要被更新啊，这个需要被帮助，被拯救赎啊，这样的概念，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之所以要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来成为人类的救主，就是人需要被救助，需要被饶恕，需要被赦免啊。那么这就表示人会出错的，那么婚姻是人生的一部分，他也可能会出错啊。那么这个出错到了最后错到离婚了，还有挽回的机会吗？我觉得还是有的啊。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离婚的问题，包括我们很多很多的错误啊。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在无知或者不得已或者各种情况下，它已经发生了，那么怎么办呢？就绝望了吗？不是的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新的可以的走的出路。那么在圣经提出的原则里边，我觉得这也是我不知道啊，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是你是不同的信仰或者说是不同的观点啊，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9:30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互相沟通，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啊，只是盼望着说我们成为幸福的啊。这个我们还是想到我们起初主持人开始这个节目，我被邀请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些流落在海外的华人啊，这个心灵上常常容易产生空虚，是吧？我们在海外，即便我们的社会稳定了，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少数民族啊，等等等等。 精神上需要支持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维持家庭都受到很多社会文化的冲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把握住我们的人生，能够建立一个幸福健康的人生啊？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吧？那么我们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跟大家分享啊。那么也是欢迎，真的是这个。大家能够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各自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吧？
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对。那么我个人是从这个信仰，基督信仰，那我不认为这个是宗教，我认为它是真理啊。那么这是客观的东西，是吧？
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我听来听去觉得很息息相关。
这个知道思想太重要，所以我就说这个咱们中国的祖先早就说了，这个大道是不可虚理也的。那么这个大道到底是谁的道是大道？哪一个道是大道呢？这个是咱们中国人来说，实在是需要好好把它弄清楚的啊。过去我们真的是，跟着这个领袖走，跟着那个圣人走。我们虽然知道老天爷，可是我们不知道跟他是什么关系哈。那么我个人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从这个西方人所带出来，其实基督信仰本身它是东方文化，它是以色列人，是属于亚洲地区啊。
是
从人种上来说，犹太人跟以色列跟中国人是属于更近一点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觉得当然我们也不必要去这样分啊，其实真理是不分种族不分地区的啊。我们说这个，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的那些定理啊，那些什么东西，什么阿基米德定律啊，说这个牛顿定律，是吧？这些东西都不是，是他也不姓牛，他也
全世界的哈。
对啊，这个这都是普世性的东西，是吧？所以在圣经里边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啊，男各自都应该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各自都当有自己的丈夫。我就觉得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说他选择单身，可是呢，他并不是说他没有关系，而是乱来的关系，
是
啊，这个是不被接受的啊。所以，与其如此，不如进入第二个婚姻。那么。第二个婚姻进入的时候，他应该把第一次婚姻的问题，要解决得清楚，然后他在最小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因为有一些东西他没办法了，你比方说他前婚姻有孩子，
是
那么他要对孩子，不管是判给他了还是判给对方了，那么
他
都对孩子
有
抚养的
责任，
是吧？那么第二个进入婚姻的人的对方，就要跟他共同承担。他的前婚姻抚养孩子的这个责任，那么这些问题呢，你都要去面对的，
是
啊，都要处理清楚，是吧？然后呢，以一种健康正确的心态，如果除非是你选择独身的时候，你有独身的恩赐，有独身的能力，你不去没有这方面的欲望，你不去影响别人啊，那么这个可以。是吧？如果不然的话呢？同居和跟别的有夫之妇，或者说是跟别的单身，
掺和在一起，
那种乱来的生活行为呢，是应该是不被接受的。因为这个导致的后果太严重，在道德上，在社会风气，在人际关系，实际的经济环境各个方面，人的精神状况。导致极大的影响力，产生非常大的破坏。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使这个，反正已经离了，那么这是一个错误了，是吧？你再怎么样，
不要破罐破摔哈。有些人是破罐破摔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前婚姻的问题解决好了以后呢，以一个比较好的、最好的状况呢，进入到第二次的婚姻是比较好的，这是我的看法。
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的心态来面对第二次的婚姻。
对，而且呢，在第二次婚姻的时候，不要成为第一次婚姻的一个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好好学习婚姻，好好总结失败的原因，是吧？这个进入第二次婚姻的时候，你要知道，往往比第一次婚姻更困难。 这个第二个婚姻会，有些人说我第一次婚姻失败了，我第二次婚姻有经验了，不是这样的。
所以千万不要想着我现在离了，一个失败的婚姻的解体可能是两个幸福婚姻，这是其实挺难的一件事，
那是更困难的事，
更困难的事情。好的，我们谢谢麦先生。